老奸巨猾的袁世凯，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原宅盛情款待蔡元培、宿教仁和汪精卫，因为他们代表南京临时政府被派来的专使，所以袁世凯呢就装出一副极谦恭极礼贤下士的风度，非常殷勤啊，特殊的热诚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他们四位是各穿新服饰，尽在边中。南京派出的三位专使，为首的就是蔡元培先生。要提起蔡元培来，那可了不起呀！他是中西合璧的饱学之士，论文学，他从18岁就在绍兴著名藏书家徐树兰先生的古乐藏书楼剿阅过群书，23岁考中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他还有著作，著作出版了《中国伦理学史》《论阳学》，他还精通日、德、英、法几国文字，曾经就读法国莱比锡大学。他还研究过西方的哲学、文学、人类学、欧洲史、心理学和美学，翻译出版过《哲学要领》《伦理学原理》等书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发表过不少篇论文，受到中外各界的瞩目。蔡元培先参加的光复会，是光复会的主要成员，而后又参加了同盟会，也是同盟会的元老之一。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后，聘请他出任教育总长。这次他是首席专使前来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，所以袁世凯对他又崇敬又有点威惧。再看看另两个人，汪精卫那是中国著名的美男子，小伙长得帅，男人一副女相，风度翩翩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三接头的皮鞋，望着一座是谈笑风生。那么再看看宿教仁，比汪精卫还要年轻，论个头长相也不次于汪精卫，不但说小伙长得帅，而且举手投足那都是令人羡慕的。袁世凯一瞅这宿教仁，风度翩翩，风华正茂，神采飞扬，盼顾生姿，心里头也是崇敬的不得了，心说呀，今天免不了是一场激烈的舌战，我说话可要注意啊，要走了本儿，一句话说错了就当众出丑啊。你别看他表面上又说又笑，老袁的内心是挺紧张的。茶罢歌盏，他规规矩矩的一笑，哎，三位贵专使旅途辛苦了，蔡先生乃一代儒宗，学研中外，早年读过翁同龢的日记，就提到过先生， 说先生年少通经，文集古藏，真乃俊才也，俊才也。从此私心恋慕，但恨难谋一面。既又读到先生就任教育总长后，所揭示之军国民教育、实力教育、公民道德教育、世界观教育、美感教育等等五大方针，精神心脾，利国利民，更令人钦佩之至，钦佩钦佩。官这老袁今天破例还紧往外甩词儿。另外呢，他捧完了蔡元培，转过脸来又对着宋教仁汪精卫说，这与宋军汪军二位先生更是青年英俊，飞升寰宇，难得的奇才呀、啊！二位的高论雄文，老夫都是拜读过的，今日幸会得见之意，也可算是人生一大快事也。蔡元培绷着脸静静听着袁世凯说话，他心里头又有一本账，心说你呀甭演戏，你说的天花乱坠，把我们仨人捧上天，你也得上南京，你不去就是不行。因此蔡元培早有准备，听袁世凯说完了，蔡元培也付之一笑，袁公过奖了。袁公自当年处理朝鲜事务以来声名久著，如今更是军国重镇，众望所归。自亲帝逊位，孙大总统以国民公益为重，自动辞职之后，我南京参议院以一致选举民工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，并派我等专程前来应验，请大总统早日起行到南京去宣誓就职，使国家早日安宁，南北早日统一，恕不服400兆人民之殷殷厚望。袁世凯心中暗笑，心说这蔡元培一张嘴就是满嘴的书生气，你说这也太简单了。哦，一句话我就答应到南京就职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但是袁世凯想尽量把这正题支开，先谈旁的，没想到蔡元培单刀直入，没说几句话就谈到正题上了，所以这老袁呢心里就有点慌乱。听罢蔡元培的话之后，皮笑肉不笑，一个劲儿点着大肉脑袋。哎呀，南方参议院诸位先生的厚意，老夫实难愧领啊！老夫也深望南北早日统一，百姓早日安堵。无奈花甲之年，又久有足迹，思想闭塞，先能不才，实在不堪总统之大任，但求共和早日成就，老夫能重返环上村，做一太平百姓，终老临泉，余愿足矣。不知南方诸君何必谬选老朽？其实他这叫借词儿，嘴上说的跟心里是两回事儿。蔡元培听出来了， 大夫，王公不必过谦，公乃当代英雄，国家柱士，南方军民盼望心切，还望大总统早日南下就职才好。袁世凯一听想回避，回避不了了，因为蔡元培记不住这个主题不放了，一个劲儿发起进攻，你这怎么答复呢？老袁呢，不愧有经验，眼珠一转，又来词儿了。是这样，我也日思南下，与南方诸军共商国事，自是定都之事，还需从长计议。此间许多军民都认为南京远在东南，自六朝南宋以至太平天国，都只能偏安江左，足不能驾驭中原，远不如北京为历代之都城。比如元、明、清这三代都据此而誉天下，似乎定都北京更稳妥一些。那么三位说呢？还没等蔡元培说话，宋教仁是忍无可忍，厉声答话：杨斌，方才你说的那组人的意见也只是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罢了，南宋偏安固是事实，然而别忘了，明太祖建都金陵也曾经统一了北方和全中国，难道这不是事实吗？况且自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咬华以来，东交民巷已成为外国势力的核心，各使馆储粮积械，养兵驻防，严同敌国，中央政府如果设在北京，势必受彼辖制，稍有动静便可置我于死命。今日民国新造，正好乘此机会毅然南迁，既可摆脱列强威胁，又可以摆脱宗室亲贵遗老之包围，一举数得，岂不甚好呢？且员工不要忘了，南京参议院已经通过决定，建都在南京，大总统自应尊重民意机关之决定，尽早南下就职才是。
这么
宋教仁的发言，袁世凯事先没有准备，他这才发现宋教仁舌剑唇枪，十分了得呀！那据理力争，无缝可钻。老袁处境十分尴尬，立刻这大脑门上就见了潮气了，脸也涨红了。那偏赶下不来台的时候，这汪精卫实在不是东西，他赶紧给竖了梯子，好像在下台啊。汪精卫一笑，我看这样吧，大总统所说极是，关于国都问题嘛，也可以从长计议，听听北方居民的意见，今日出会原不必操之过急，只是南方居民竭诚欢迎大总统南下就职，这都是真诚的，希望大总统早做抉择才是。
好，一定一定，
我一定好好想想就是。我看这样吧，三位贵专使一路辛苦，咱们呢先别谈别的，你们好好休息休息，吴老父也好好商议商议，最多三天，向三位做出答复，怎么样？来来，
宴席准备好了吗？
回大人，都准备好了。
好，三位请吧。这非要开席不可，这谈判不能继续了。三个人步入宴会厅，袁世凯频频敬酒，就开始聊闲篇了。南下之事是只字不提。宴会结束，袁世凯又命人护送着三位回到贵胄学堂的迎宾馆。啊，这迎宾馆周围也是军警林立，严加保护，恐怕发生意外不好交代。你说他们三人住这屋能错得了吗？那是极其豪华。等到晚上五点多钟以后，三个人都洗完了澡了，宋教仁心里非常不痛快，他质问汪精卫：精卫兄，我真不明白，我和蔡先生揪住主题不放，让袁世凯必须表态，我你为什么给打圆场啊？由于你那一说，他顺坡下驴，只字不提南下的事情，你这究竟是何意？汪精卫脸一红，哎呀，叫人弟啊，你不要误会嘛，咱的目的是一致的。我认为咱们初次跟袁世凯见面，不要操之过急，而且你们谈话都充满了火药味儿。你们是沾事则迷，我是旁观则清啊。我深知袁世凯不是好脾气，一旦把话谈僵，将来就不好收拾了。我以为这个事情慢慢来，头次见面先通融感情，而后一步一步加紧，不怕他不就范，这又有什么可摘怪的？蔡元培一笑，算了，不必提了。我认为我们三个人目标的确都是一致的。宋教仁不服啊，还想往下说，一看蔡老说话了，就把话咽下去了。宋教仁一想啊，你说这个蔡元培原来是光复会的人，我呢是华兴会的人，只有人家汪精卫压根就是同盟会的人，而且他又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方谈判的首席参赞，论资历比自己高，他都是这种态度，我何必就再追问？那心里不服劲儿，他也没说。这时蔡元培坐到他们俩面前了，二位，今天初会袁世凯，你有什么感觉没有？宋教仁就问，那么蔡老先生有什么感觉？当然有了，袁世凯不愧是风尘老手，当世的枭雄啊，你看他装得多么认真，虚情假意，善会笼络人心啊。平心而论，让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，我是一万个不赞成。但是纵观全局，除他之外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来。说句市民的粗话，这就是拿秃子当和尚，将就材料而已呀。方才我看了中华民国临时妖法，我打算再补充进两条去。宋教仁本来是学政法的，一听蔡元培提到法字，这兴趣就来了。哦，但不知老先生打算补充哪两条？你看，
蔡元培从皮包里把中华民国临时腰法的草案拿出来，叫宋教仁看。这一条人民什么信仰自由、迁居自由、就学自由等等等，当然是必要的，应当再补充一款，人民有监督罢免一切官吏之权，有监督罢免一切不主之正义参议员之权，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掌握真正的权力。另外你看，总统总则之中非常空洞，应当再补充两款，一，总统的任职日期是四年是五年，必须把它定下来，这胡了八图哪行啊。另外参议员如果发现总统有越轨的行为，有不称职的地方，随时可以把他罢免，这一条应当明明白白列到总纲之中，可是没有啊。我看这草案只能是一纸空文呐、将来跟废纸也没什么区别。是啊，宋教仁点点头，蔡老先生说的太对了，不仅是您提的这几条，其中还有不少漏洞。当初一日，我们在研究宪法草案的时候，记载的清清楚楚，不知为什么，经参议院左讨论右讨论，左删右改，把精华和重要的地方都删掉了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呀。他们三个人谈论了半天，天晚了，就早早的休息了，就这样开始躺下了。蔡元培自个老在里间，汪精卫和宋教仁在外间，当然了，都是豪华的弹簧床，这些好事自不必说。三个人躺下先后就睡着了，说他们睡了，袁世凯可没睡，他请仨人吃饭之后回到原宅，把他给气的把茶杯摔了个粉碎。那武太也就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一瞅袁世凯回来大发雷霆，气得脸蛋子上肉奔奔直蹦。这武夫人就问，怎么了你这是？
嘿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，
这袁世凯要对三个人是暗下毒手。